好，今天我们继续讲那个马太福音啊。上次我们讲到这个第十二章啊，这是十二章的一个总结啊。我们讲到这个啊，随着耶稣他的这个彰显这个自己的这个啊弥赛亚的身份啊，然后的话呢，这个遭遇到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对抗。上次讲到这个吃麦穗呀，然后这个治好这个受哭的人。啊，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啊，污蔑这个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然后的话，然后他们要这个神给他们行个神迹啊，耶稣给他们说只有约拿的神迹。后来的话呢，又谈到这个啊，谁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啊？耶稣说到这个在主里头啊，像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比血缘实际上啊更亲的一种关系啊，这是我们上次讲到十二章。然后今天咱们开始讲这个十三章啊，十三章，十三章的话呢，这个是他是用这个比喻来揭示弥赛亚王国的奥秘啊，这个奥秘。那这个呢，他其中讲到这个啊撒种的比喻啊，然后就讲了另外三个比喻啊，稗子和麦子，芥菜种和酵面，然后的话给这个门徒解释这些东西啊。哎，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欢迎，
今天是约着我。
这新约马太福音，对，新约，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约翰啊，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啊，十三章讲的这个天国的奥秘啊，天国的奥秘，我们看前面看的这个十一章的时候啊，这个施洗约翰那个派门徒去见耶稣啊，当时他就对耶稣产生这个疑问啊，说你到底是不是啊这个上帝派的弥赛亚啊？那针对这个施洗约翰的怀疑。那么法利赛人的逼迫啊，耶稣的话呢，啊是弥赛亚吗？啊，天国究竟有没有到来呢？那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就是答案啊，就说到神的国度是继续向前的推展，尽管它开始的时候看上很弱小啊，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啊？这个讲的这个啊芥菜种的比喻啊，那么先来讲那个撒种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我想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都听过很多遍了。那撒种比喻的话，我们这个。啊，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九节，那是这个撒种的比喻本身。那么从这个18节啊到23节，是这个耶稣关于这个撒种比喻的一个解释啊。那这个撒种的比喻的话呢，我们知道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这个思考撒种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他说这个种子对吧，撒的这几种这个啊这个。这个有的是路旁，第一种这个就是说比喻这个啊，那么飞鸟就吃了；有的落在这个土浅石头地上啊，这个土不深，发芽最快，日头一出来一晒啊，也没有根就枯干了。那第三种呢，落在这个荆棘里边啊，荆棘长出来把它挤住了。那第四种的话是最好的，落到好土里啊，就结果是100倍、60倍、30倍。那这边的话，耶稣他的一种对他比喻的解释啊，就说这个。撒在石头上啊，就是人听了道啊，当下欢喜领受啊。先是说第一个的，这个撒在路边的，对吧？那就直接饿着就吃掉了。然后撒在石头上的话呢，就后来就没有根儿。后来一有各种的逼迫，就干枯了。荆棘里边的话，就撒在这个啊，这个就是世界上各种的这种诱惑啊，各种的这个东西啊。然后的话和这个神的种子相竞争，最后的话去忙别的去了，最后把神的道给忘了。那只有这个上好的土地里边，最后的话呢是这个结出啊100倍的果子啊。那这个比喻的话呢，就说明了这个不同的人对神的话语不同的反应，强调了真正的信徒和表面信徒之间的区别啊。其实这是啊，一方面就是讲了这个听众啊，听众的这个啊这个 condition。那么同时的话呢，也这个比喻有双重的影响。啊，一方面讲的这个听众，一方面的话讲的这个就是讲话的人啊，比如出去撒种的人，比如像我们这个出去给人传福音，或者在福音班给人讲啊，或者说跟亲戚朋友或者同事，我们给人传福音啊，这也是一种撒种，对吧？撒的话可能是啊，你讲了半天，人家可能根本就或者没兴趣，或者说对你讽刺一番，等等等等，对吧？这个话呢，耶稣的话呢，已经在这儿。跟大家说明了各种情况，说你出去不见得啊，你说的话就有功效，对吧？人家可能是 啊，或者根本就不在乎怎么样，都可能，对吧？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两方面的这个，一方面是这个真正的这个陶土啊和这个表面信徒的区别，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讲道的传道的，我们就只能传福音，也不要气馁啊。有什么听到，比如说传了半天没什么效果，也不用感到这个沮丧啊。像当年这个马礼逊进中国啊，当年那时候清末的时候传福音，传了多少年，可能只有一个梁发信了，是吧？可能后来，但是如果当时看起来根本就没什么效果，大家听着就是根本就没人接受。但是你看现在中国的基督徒有多少，对吧？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这个撒这个种子本身的话呢，种子本身也需要时间，对吧？像我们给人就说传福音，说这句话可能当时没反应，也许这句话就落在他的心里头，过多少年他想起来会这个再次这个会长出来。所以说我们不用着急啊，我们就是做我们的工就行了啊，不用去一定要看到什么这个结果，一定要有多少人决志，我觉得这个我们也不用，那是神的事儿啊。那中间这个十节到这个17节啊，讲的这个这门徒就说你为什么用比喻呢？对吧？为什么用比喻呢？那这个的话，耶稣这个一段解释啊，说这个，这个就是天国的奥秘，只要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又说的这个，就用引用了这个以赛亚的一段话，他们要听听不明白，要看却不晓得啊，免得他们这个好像说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要听到耶稣这段话，你感觉这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希望这些人听明白呢，还是不希望他听明白呢？
要不
当然听明白是吧？当然听明白，对。所以耶稣这个话等于是反着在说，对吧？就是有点好像就是说激将法似的，但实际上耶稣肯定是希望百姓要听得明白，对吧？但是的话呢，比喻本身也是有这种就是说把这个信息的话放在比喻里头，有的感兴趣的回来，这个比喻到底什么意思啊？借着这个比喻，然后就开始借着比喻讲那个天国的道理，而不是讲撒种本身啊，对吧？所以这个这是这个比喻的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有个叫做马太效应啊，我们现在听说过马太效应，那这就是说，这个就是耶稣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要叫他有余凡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这个马太效应，这个是这个挺有意思，我们常在这个生活中也常说马太效应。在生活中，比如说，其实这个其实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你小时候学过什么一门外语，比如学过这个法语或者拉丁语，对吧？小时候学过很流利。结果当你这个这么多年，你可能都不用了，没那个环境，你慢慢的话呢就全忘了，不会再用，对吧？但是你如果说在那个环境中越用越用，你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马太效应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常常的话，这个就为主使用，那就神会越来越多就给我们，对吧？比如说像，比如说有的弟兄有这个这个写文章的恩赐，对吧？如果说你老不写，10年半个月都不写了，你再拿起笔来，可能就提笔忘字了，对吧？就是说，但是你如果说经常这个经常写，那你越写越有这个心得，对吧？写起来也得心应手。所以马太效应，我觉得它一方面是指的是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现在用这个说马太效应，指的世界很多事情，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有钱人他有资源他越资源，比如说投资信息他多他多他投资钱多，他能掌握股票，结果他就钱越赚越多就是这就有人就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穷人的话本来就没什么资源你买个股票可能是，然后就这么点钱，最后亏了，就反而要说这个有的是这个世界上常这个马太效应但是实际上耶稣讲的这个意思实际是让我们这个对神的这个话语要追求我们越追求，我们越会这个越了解越了解就心里越明白就越希望追求所以这是神的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我们刚才也讲到过这个本身这个传这个撒种的比喻也就是谈到了这个先知的这个困惑 挫折，对吧？像去传教，像这个，像包括这个耶稣的12个门徒也是这样，对吧？看到这么多人来跟随耶稣基督，其实他们来跟随耶稣干什么呢？啊，就是大部分人是这个吃饼得饱啊，大部分来追求耶稣给他们治病啊，治完病之后得好了就全走了啊。所以说这些门徒也看到这种，他们有这种困惑和挫折，对吧？你像耶稣，不是神的这个。啊，儿子，弥赛亚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结果话呢？结果引起了这个正统的啊法利赛人的这个反对啊，他越传越好像那个路越窄啊，这个整个这个宗教体系面对他啊，这些百姓的话也只不过是来好像是就为了寻求好处，对吧？传了半天，12个门徒也没有，最后耶稣上十字架，连门徒都跑了，对吧？所以这个先知他就这些会有这种挫折困惑，对吧？但是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这个给别人讲这些福音啊，也有这种挫折啊，对吧？传了好像有的传了好像多少年啊，自己的丈夫就是不信，然后怎么样，我们有挫折，对吧？但是的话呢，啊，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最终的信仰啊，我们知道这个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啊，不能因为这种。我们眼睛看到的挫折就失魂就失心啊，这个灰心呢、啊、丧志啊，就没有，我就是说这个我们也知道圣经说了啊，这个浇水的啊，这个撒种的啊是我们，但是让这个种子生长的是神啊，所以说我们啊不必感到这个挫折啊，包括有一次这个冯秉成牧师那时候还是弟兄啊，他这个来咱们教会。布道月啊，他是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啊，讲得非常好啊。结果呼召的时候没有几个人举手，寥寥无几一两个人。啊，后来我就这个他讲完之后，我去问他，我说这个冯弟兄，您那个讲道讲得这么精彩啊，我说您看只有这么一两个人才举手，您不是觉得白讲了吗？啊，他说不然啊，他说这个讲不讲是我的责任，但是谁举手谁信神，那是神的事儿，所以跟我没关系。就是说，他举手信了神了，也不是归我的功劳；他没信神，也责任也不在我。我只是把神的话，哎，给大家讲明白啊。所以说，我们有啊这样的这个心态去传福音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感到这个挫折啊或者困惑，对吧？我们就做我们当做啊，就这是我们应该这个啊传福音中的。所以说，这个福音本身，我们知道这个种子出去之后需要点时间，对吧？慢慢的长大，对吧？可能撒完之后这句话，可能当时没反应，这个人过了20年、30年，哎，又想起这句话来，又再次的可能是，哎，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去撒种就好，啊，该做就做。那这个的话，上次我们提过啊，这个16节到这个17节啊，就是耶稣说你们今天这些人是有福的，你们今天亲眼。啊，这个看见了我啊，听见了我讲的道啊，所以然而那个旧约的那些啊，很多的先知和异人说，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的呢，他们要看你们看所看的，但没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听见啊。所以上次我们也谈到啊，到底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是怎么得救的？我们都说是靠耶稣得救啊，他们这些人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来的是怎么得救的呢？啊，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古代的先贤。孔子、孟子啊，也没听过耶稣基督，他们怎么是得救的，对吧？上次我也说过，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啊，神也是慈爱的神，有怜悯的神啊。这个就是说啊，我想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启示给我们说他们是怎么样这些人得救的，但是我想神必有他的办法让这些人啊得救啊，给他们这个机会啊，绝对不能说你在耶稣基督之前出生的，那你就。完全没希望，因为上面生在前边了呢。我想神不是这样，神必有他的这个办法啊。那这个稗子啊，稗子和麦子比喻啊，这是在13章24到30啊，36、43节解释啊。这个稗子和麦子，我们常听过这个，就稗子和麦子。到底这个稗子麦子是指什么呢？啊，有时候我们常理解上是在教会里头。有麦子有麦子，我们常听这个说法啊。但是这个，可以这么说。但是说人家这个圣经本身就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啊。他就在这个，马太福音13章38节说，这个田地就是世界啊， 说这个稗子麦子长在田地里的田地有世界，这个世界啊，并不一定单指教会啊，世界就是说包括我们家庭里头也是这样，对吧？我们家里头有信主的不信主的，对吧？这个都有一块儿啊，这样存着啊，所以说，所以这个是啊，所以说这个稗子麦，那么那这个就是说。这个那个比喻的话呢，教导我们说怎么样，实际上总是存在这个敌对的力量啊，这个你这个仇敌来，对吧？将败的撒在这个麦子就走了啊。这个世界，也神的这个说我们常说这个空中掌权的这个属灵的征战，一方面是神的势力，一方面是撒旦的势力啊。这两个力量总是在敌对啊，撒旦敌对神啊。那第二个就说这个小故事这个比喻教导我们就说。区分在天国的人和不在天国的人，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对吧？就是说，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啊，但是实际上可能内心中并不太像表面这样表现那么好啊。那有些人看起来可能是很坏，但实际上内心中可能并不是你所看的这样。我们常常就是说啊，经常这个很快的啊，对人这个进行分类啊或者标签啊，对啊，并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所有的事实啊，这个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对吧？对啊，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人判断一个人的话，只是针对我们自己对这个人目前或者这个片段的这个他的生命阶段做成判断，对吧？这个整个这个人的生命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只有神啊能看到这人一生整个的结局啊，包括有时候人一辈子啊敌对神、抵挡神，但是临死的时候他信主了，这个是有可能的，对吧？有的人这个。一辈子敬虔在教会里头服侍神，结果晚年，结果远离了神，这也有可能，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稗子和麦子这个啊，整个这个啊这个故事就是教导我们啊，就是说不要轻易的下判断，对吧？说这个人啊，他就是不得救啊，你就肯定要下地狱，我们不要做这个判断啊，这其实这是神的事情。啊，那这个故事还就是比喻，还给我们说这个神的审判最终肯定会到来，对吧？我们有时候常常，常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人，我们其实盼着神再来，盼望什么呢？盼望神的这个公义啊。其实我们为什么盼望公义？因为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比如在国内，对吧？很多上访呢，就没有公义，对吧？像一个小村长，就可能把你这个压得死死的啊，你这。告状无门，我们想盼望公义，对啊，这个，但是公义最终的完全的公义，只有在最后神来的时候才有完全的公义，对吧？我们人的公义，只是这个，都很局限，对吧？包括你像美国这个司法这个机构，他为什么怎么审判，说定一个人有罪没罪啊？他找这个审判员，就是说这个陪审员，对吧？找个陪审员啊，这个为什么找陪审员，不是说？像法官他就拍板了，说你就是有罪或者没罪，为什么呢？就是根据这个圣经，这个人的话就是说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虽然有罪，但是的话呢，这个还是有神的这个造的这种良知在里面。所以说找几个啊，就是说不同的这个人，让他们从来没受这个案子影响的，让他们来判断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没罪，根据他的判断啊，并不是说根据法官一个人。最后，如果说这些人一致同意人有罪或没罪，然后把这个交给法官，法官来根据法律的条文来定罪，到底是判1年、2年、3年等等啊。但是谁决定有罪没罪，是让陪审团啊，陪审团这个原理这个根基上来呢，就从这个圣经来，人是这个靠自己这个就是神造人的形象，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所以说啊，我们这个。这个审判，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审判，但是就说很片面，对吧？很多也有这个假案、错案也有，对吧？很多人你知道他明明是杀了人了，但是他律师非常的厉害，最后陪审团说这个最后没罪，对吧？这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最后的这个真正的公正的审判是在神那儿，并不是我们啊。这个比喻也教到我们这个最后唯一有审判权就是上帝啊，就是说。上帝能辨别这个善恶啊，只有上帝能够看到啊一个人的全部的这个就整个的生命啊，所以这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圣经也说 啊，不要论断人啊，免得你被人论断。因为你说的这些话，其实就仅限于你有限的知识，对吧？这个人本身这一生到底怎么样，最后结局怎么样，我不知道，对吧？所以就是说，神说我们要不要论断人啊？但是说，但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对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不去叛变，这个是非对错也不是这样。论断本身，上次我们也谈到这个啊，这个论断本身的话。它本身这个词是一个中性，对吧？你要放在这个神放在前面是个神，那就神论断就翻成神审判，对吧？这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正义的一个词。但你如果说人的话，去就可能叫人成论断了，因为你人你的这个出发点啦，或者你的这个有限制啊，所以说这个本身的话，我们只要跟我们的出发点有关系。我们真的是要看到弟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想帮助他。啊，我们因为这样就凭爱心说诚实话，这完全没问题啊，并不是说啊不要论断，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不能做也不能做啊，就绝对不是这样，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知道这是神的这个事情啊，很多我们交在神的手里的。那这个下一个是这个芥菜种和酵面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其实也是。我想大家都这个，都很清楚，啊，这个芥菜籽比喻它的中心的这个思想就是说，天国好像很小，但是会不断的成长壮大。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很这个都很明确啊。像当年耶稣带着12个门徒也就是这么一小撮人，结果之后你看现在这个天国这个现在的这个整个这个世界上信耶稣基督的已经有差不多10多亿人啊，所以说天国这个可以看到，从一个小种子可以不断长大啊，这个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往往这个伟大的这个事情的话，都是从这个小的开始包括我们这个传福音也是这样。传福音，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传播基督教，跟那个国内似的，我们有这个宣传机器啊，整个开动啊，报纸啊，这杂志啊，一块儿，不是这样。我们只是从这个每个人见证开始，对吧？传播这个耶稣基督，靠每个人的见证这个像当年在这个非洲非洲他们那个最早的非洲那时候也没有文字你也给他们讲圣经，他们听不懂怎么传福音呢？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传教士一家人去搬过去，就住他们中间，看他们怎么生活怎么这个起居怎么样读圣经等等等等，这么着靠着个人的见证改变了整个部落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非洲有那种食人部落、食人族，对吧？有一个网上一个小故事，就说好像一个人一个欧洲人去这个非洲旅行，说看到一个人在那个小餐馆里头读圣经。他说很奇怪，说你们这么偏僻的地方，还竟然还能读还懂读这个圣经，然后这人回答说，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你现在已经在我肚子里了。因为他们以前就是一个食人族的一个地方，因为传教士过去给他们这个传福音，改变了整个这个部落，对吧？变成一个这个信耶稣的一个部落，对吧？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天国这种就像一个小芥菜种，对吧？包括到。非洲到各种地方，我们就是非常小，但是慢慢的会长大所以说，我们这个人的见证也非常的这个非常有力量对啊，这个包括这个酵母同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就是不同的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酵母一般的有时候在这个圣经中说这个比较负面的意思说防备这个法利赛人的酵但是这边的酵母比喻是一个一个正面的力量，因为酵母本身，我们知道做这个发面，对吧？这个酵母你不需要太多，加那么一点点，温度合适，全团就发起来了而改变了整个。你如果像那种死面的，你要吃蒸个包子、蒸个馒头，没法吃是吧？但是你把它发起来。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酵母可以改变整个面团的一个性质， 这个基督教的话呢，也是改变这个主人的生命啊。所以说我们说整个天国也可以这么想，我们具体的每个人也是这样，包括我们这个神的话进到我们心中，这个小种子不断长大，最后的话呢慢慢的话改变我们整个人啊，这也可以理解为这个这个芥菜种啊，包括酵母也是这样，神的话语把我们改变，就是慢慢的话，这个就是旧人不断的死去，新人不断的活出来也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从这个世界整个这个范围也可以理解这个芥菜种和酵面的作用这个天国的这个影响慢慢的，但是它是一个一个渐进的不是像那个革命似的突然之间跟那个法国大革命似的，一下就不是这样渐进的。所以这个伟大的事业始于微小的开端这个见证从个人开始，个体开始。所以说我们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步一步来，对吧？先从我们自己的家人、父母、兄弟姐妹然后的话呢，再到我们的朋友，再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同事再到去远方我们的这个华人同宗，然后再跨文化等等，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传福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像昨天我们这个同事有个聚会，然后的话呢，正好也有这个正好有一个同事的他的太太其实对这个看起来对福音很感兴趣。知道我在，他说你也是教会的他说我其实很想去教会，他说但是我先生好像对教会，觉得比较抵触，说教会的人都是神神叨叨的，我不要去教会，他对教会有这个误解。然后的话，他自己的话呢，就是问的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你信了耶稣，信这个教之后，你信的神说有没有坑过你啊？我说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他对这个神还有误解我们进了这个传销是吧？怎么样？我说你可能对我们这个神有误解其实这个神是这个全善的这个公义的神不会像你说。他说你有没有这个信神之后，这个生活中有这个挫折什么这个好像说就开始不顺起来了？我说这个很难免对吧？因为像我说像或者像你们有这个孩子也是，你这个孩子你的小孩子，不听话，非要拿手去摸电门，你是不是得管教他呀？对不对啊？你也得让他这个让他知道，下回不能再碰，对吧？这我觉得神并不是说，就是为了你的好处，但是你当时你以为是，这为什么我遭这个挫折呢？但是实际上他的美意在后，所以说，可能慢慢的，可能很多我想，很多不信他的人对神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各种各样的误区但是说我们只是这个，真的是这个。让神真的让我们这个能说出这个合神心意的话语，把别人的心中的这疑惑能够解开。我想，这是神让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非基督这个朋友里边就要起的作用所以我们要起这个这个芥菜种这个作用，做这个面教的作用把这个话传出去，改变他们，慢慢的改变整个这个社会他这个34、35节那这个也是耶稣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用比喻，对吧？对吧？耶稣都用比喻对众人说话，如果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那这里的话，这句话这个翻译的比较好，不太好理解。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的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这个好像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和合本，这个当年是这个刚是白话文出来的时候翻译的这个版本这个发明出来，这个不知道说什么。其实这个词就是这个像这个新译本就说把创世以来隐秘的事说出来，就是说出来的意思，utter 就是说出来的意思。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可以现在这个我们的手机像那个微读圣经有很多的版本你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版本，翻译的比较现代化的，就是我们现代化能够明白的，其实比较好理解所以说这个包括这个和合本现在也有本新的。新和合本，2020年的版本还是20，对，应该是某些字它翻译的就更加符合现代的这个用语这个的话是13章的这个44到53节，就讲了这个三个比喻这个藏宝的比喻、寻珠的比喻和撒网的比喻大家看这个，第一个是这个藏宝的比喻说天国 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了这块地。那这边有第二个，比如说天国有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个贵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个珠子。然后的话，大家说这两个比有什么区别吗？这两个比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一样的？你感觉有区别吗？没区别。大家再仔细看看有什么区别吗？我给大家这个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把这个关键两个字标出来了，大家再看一看，有什么区别吗？第一个字说什么？遇见了，什么叫遇见了？就好像一个人，比如说你在地里头，农民在种地，哎，拿那个锄头锄，就是好像就是，哎，突然一穿出的一个硬的东西，哎，一看，哟，竟然是一个宝贝，对吧？那赶紧就把他这个什么，然后就回去把自己所有的钱就把它买下来，对吧？这个是有点什么感觉呢？像这个偶然发现，对吧？这并不是有什么特意，偶然发现了。而一旦人们认识了天国价值，我们应该放弃一切去追求获得它这是偶然发现。但第二个话呢，天国好买卖人寻找好珠子，这是怎么样呢？这是有目的的，对吧？就是好像跟那个。这个珠宝商似的，我就是想去找一个好珠子，就是有个目的要找，哎，结果呢，找到了，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所有，所以说这也是这个专门的寻找其实的话，最后结果都是一样，只要发现了这个天国的价值，都是变卖所有，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东西。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和这个天国的这个天国的价值相比，这一切都是可以放下的。就是这个价值的相比较，记得以前有一个小故事说一个军队的，好像就是当年好像在军队里头，这个行军打仗就是比较苦嘛，那个都是吃不上饭嘛，所以这个有一次这个，这个好像改善生活给这个，上了一碗什么白菜白菜豆腐白菜。这个，然后的话呢，然后的话，这个人好像就就是狂吃狂抢。人家说，你怎么这个怎么吃成这样了？他说这白菜豆腐是我的命啊，我这个不能这个什么，好像就说非常重要对他来说。过了几天的话呢，又改善了，这次改什么改上肉了。哇，见了肉立刻就这个又狂吃，把那个又放一边了。人家说你这不是说这个白菜豆是你的命吗？怎么又改吃肉了？他说我这个见了肉就不要命了。他还说这个肉比这更重要，就是说这个价值的话，就有时候这个相比较而言，对吧？你那时候你的白菜豆腐和那些可能那野菜比，那这个当然白菜豆腐有价值。那现在给你肉了，发现这更有价值，你把那个不要。这要像那个，我们也是寻珠子，好像这个天国也是这样这个像保罗在他的这个保罗书信中，他也说到，对吧？我这个好像为了得着耶稣基督，怎么样？视万事如粪土，对吧？就是说，那万事，他其实本来原来他不认识基督的时候，那万事很重要，对吧？包括保罗去读他的经读这旧约，遵守律法等等然后。这些都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但是认识耶稣之后，就是这些都是粪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可能我们最重要什么？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家庭儿女，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这个事业，我们的这个财富，也都很重要，对吧？但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的话呢，就像那个珠子一样，这个可以。变卖我们所有的为了得到这个珠子当然并不是要大家把这个房子什么的都变卖了，对吧？去传教去，比如说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对吧？不要把这个其他的东西放的比神还高这是一个比，就是说，其实我们常说这个这个和这个最好的这个这些这个相这个相相竞争的，往往不是那些好像最差的，对吧？你说吸毒了。有什么赌博了，并不是这个，其实和这个最好的相竞争的是那些次好的，次好就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事业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我们所实际上看重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这些东西都是恶的，都是对你有害的，不是。但是的话，你把它放在这个最好的位置，代替了神的位置，就成偶像啊，对啊。所以说，这个藏宝的比喻就是说，我们要把神放在他的位置最高，然后其次是我们其他的，对吧？这个顺序摆正了。如果你倒过来，把那儿女放到这最高的位置啊，这我们家孩子好多老来得子，这孩子他们都捧在手里怕化了，这个捧怕摔着，这个就本末倒置了。所以我们其他的都很重要，也不是说不重要，但是的话呢，这个最重要啊，知道这个天国的这个价值啊，天上的这个，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啊，你可以把这个为了这个天国，其实放弃一切，甚至放弃我们的生命啊，这个。像保罗啊，做到这点啊，所以说我们不是，当然不仅仅神给每个人这样的啊试炼啊，说一定让你面临生死的这种关头，一定去面对你到底是啊，包括前几年有过这个事情啊，在帽里头，那有一个好像歹徒似的拿枪啊，就等于是把那个人质挨个就问嘛，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要说是。就把你一枪打死啊！不是，就给你放一条生命。所以你要是那个环境中，你怎么做？你说是还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里头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这个对错，对吧？包括这个生命的这个成长啊，包括这个彼得啊，还有三次不认主，对吧？他当时也是因为害怕啊，说我不认识耶稣，三次不认啊。说完之后，那个三次基督教，耶稣早就知道，对吧？所以然后这个彼得就羞愧去哭了。然后的话呢，这个后来彼得也为主殉道啊，为主殉道的时候，他也是被钉十字架啊。他说我不配啊，和我的主耶稣一样。他说你要把我倒钉十字架啊，头朝下钉的十字架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刚才我们说过，我没法去判断一个人，啊，根据他现在的到底是他是啊，然后他就不敢站出来说话，他就完全背弃了神啊，我们也不能做这个结论啊。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人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啊，我们可能早期，我们幼年的时候做的决定和以后啊可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啊对神的这个价值啊，我们也是慢慢的可能越来越啊意识到啊，可能以前可能放不下的，到我们以后可能就可以放得下，对，所以说这都交在神的手里。啊，这个撒网的这个比喻啊，其实你看耶稣他讲那些。比喻啊，都是他生活中看得见的一些例子，嗯，包括他可能就在这个加利利海看到有人在，哎，撒网，啊，就捞上了一些东西啊，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没用的东西啊，就扔掉了，就好的就留起来了，啊，他就用这个啊，把撒种也是啊，看到有人在撒种等等，就是他看到一些例子。那讲到这个世界，这个将来的审判，对吧？将来这个审判肯定是这个真实的审判啊，绝对不是说。啊，像我们这个做起来好像一种，好像是安慰你似的，那绝对不是这样啊！圣经说到这个将来这个天国啊，这个啊进入啊恶人的结局，这个啊绝对应该是真实啊，不是说啊我们就说啊像这种这个啊好像一种安慰似的，其实不是这样啊！我常跟大家讲那个。那个边走边看那个电影啊，陈凯歌那个早年那部电影啊，那部电影的话呢，啊，就是讲到这个一个瞎子艺人啊和他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小孙女，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啊，就是边走边唱嘛，就是拉着这个胡琴啊，二胡嘛。那他的话是一个瞎子艺人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眼睛得一致，就眼睛能看见啊，但是他就。后来他遇到一个高人呢，就说给了一个药方啊，说我把这个治好你这个眼睛这个药方的话呢，放在你这个琴弦里头啊，但是的话你现在不能看啊，你等了拉断这个100根弦子之后，你再打开看，那样的话你眼睛会好了啊。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盼望啊，这个艺人的话呢，就这是他的生活下的这个支柱。啊，想看见，然后他就是走街串巷啊，带着孙女，所以这个电影就边走边唱，啊，就这么着过了几十年，啊，等他拉断了这100根弦子之后， 他的生命到了人生的终点了，啊，终于拉断了一百根弦了，那他呢就把这个迫不及待的让这个孙女把这个琴盒打开，说看看到底是什么一样的这个药方，打开之后发现什么？你猜猜？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然后的话呢，那他就死去了。那你说这个电影到底说明什么意思呢？你们怎么理解这个电影？导演呢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盼望？但是这个盼望怎么样呢？盼望是都能实现呢，还是？
能实现，但是它有痛。
但是像这个瞎子艺人，他的盼望就是破灭了，因为他的盼望就是眼睛得医治，完全寄托在一个药方上。但是药方的话呢，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已经走了这个自上实现的过程。
对，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想过，假如说我们真的是哪天走到人生的尽头，我们死了，发现那边什么没有，有没有这种可能？有，OK，还是说你觉得？所以说，我想他从我的角度来说，就说这个盼望本身，我的解读，第一个是有真有假的，对吧？并不是所有盼望都是真的。像这个瞎子，他的盼望就是建立了一个虚幻的一个盼望上，这个盼望本身没有经过这个证实的。对，包括你现在你去网上。你很多这种消息，收到个 email，说我这怎么谁的什么的，非洲哪国的什么什么土著的什么什么，你给我多少钱，我这多少给，我分你多少，对吧？这种事情太多了，对吧？所以说你是不是第一个就是你的盼望有真有假，并不是所有都盼望，对吧？包括比如说像我在国内，我是在所谓什么这个。红旗下长大的，这个新中国长大，对吧？小时候教的时候，为什么老是奋斗？你们都记得吗？你们小时候为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小时候理想，对吧？这个想当年看那个革命电影，什么这个渣滓洞、红岩，对吧？江姐、许云峰，然后我还记得那个电影的长句啊，他这个在就义的时候，许云峰啊就问他说：“你这个许云峰说，我这个一点都不遗憾。”我虽然会死去，但是我会看到红旗插遍全球，这个共产主义事业将来全球到处都有，这个怀着这个信心而死的，对吧？很这个，但是的话，这个信心是不是真实的，对吧？这是一个 question，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现在这么多宗教，各种各样的宗教，包括伊斯兰的也好啊，圣战的也好啊，说死之后天上有什么什么处女多少个等着这等等等等，这很多各种各样的人，他真的有人就背着炸弹去炸去，对吧？他就相信炸弹学到底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这是一个我想我们比较首先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什么啊天国呀、啊、审判呀、啊、恶人呢、啊，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或者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将来，还是？我们死之后，人死之后灯灭，什么没有了，所以这个我们首先要相信，我们到底这个真的还是假，到底是怎么来判断，或者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真的或者假的？对，这是我们自己要读圣经，要看神的启示啊，神的启示。如果神他再三说这些事情的话，我相信神说的是这，我们要应该相信神啊，包括我们相信我们信的耶稣基督啊，这么多人。你说复活，谁见过谁复活也没有，啊，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死了又活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基石所在啊。如果说这个复活这件事没有啊，像保罗说的，我们信的全是枉然，比世界上更多的人更可怜啊，对吧？与其这样的话，就包括如果说我们真的不相信有这个永生、有盼望、有将来。如果说没有这个盼望，没有这个将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话，活的就跟那个瞎子艺人似的，盼望的那张白纸，到最后的话，忙活半天什么没有，还不如去跟世界的人一样去及时行乐， 对吧？还不天天就是喝酒醉生梦死，你还有这个身体的快感。你如果说你是为就是好像做了一些事情什么也没有，最后，但是我想，这个绝对不会那张白纸，这个绝对会真实的实现。这是我想我要说的，盼望有真有假，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盼望，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将来必然会有审判啊！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基督徒盼望绝对不是那张白纸啊，绝对不是说最后信了半天，在这个世界上这行到最后一看，那边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啊，就是一辈子被骗了。我们要想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想到啊，不要等到。到好像临死的时候又后悔啊！我信的信错了，现在这些问题该想都要想，对吧？这些问题你都要想明白啊！到底你信的是谁啊？到底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啊？这些我们基督徒到底是根基在哪里头啊？跟其他宗教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去信菩萨啊？信观音不一样吗？你去轮回吗？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这个将来这个世界这个天国最后世界的末了。会发生什么？这是我想，这绝对不是啊那张白纸，就写的就是一张假药方似的，不是这样。神说的话绝不会突然返回啊，我们应该相信这点那后来又讲到这个对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要说啊，说你们这个和合本翻译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个翻译的比较拗口啊，到底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和合本的新译本说，所以每一个做天国门徒的经学家，就是那文士嘛，就是读过旧约的这些文士，就像家主从宝库中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来啊。所以这是一段解释啊，这到底是啊，就是说这些知道旧约。啊，这些经文的律法这些文士啊，就是说啊，这都是神的这个宝库，对吧？要从这个新约的角度啊，重新给予这个旧约这些啊内容一些新的这些啊含义啊，从新约的角度再来看旧约。从这边来的话呢，啊，这个教导这些门徒啊，把这个教义传播出去啊，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是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话。啊，也同样有这个意思，对吧？我们今天教啊新旧约综览，我们为什么不只教新约啊？为什么还要教旧约呀？为什么不只教四福音书呀？为什么还要教啊其他的？这都是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家族的宝库啊，里头有新的旧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啊。我们在这个新的启示下再去读旧约啊，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启示对我们这个。啊，基督徒啊，所以说这个家族的宝库拿出新的东西了啊，宝库 treasure。好，那这个然后的话，这个先知啊，这个下边讲的先知这个不被尊重啊，在这个家乡不被尊重啊，还有这个约翰因为责备这个希律被斩啊，我们下面讲讲这两段啊。他这个耶稣在家乡啊，这个就是说，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来这种智慧呢？啊，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啊，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啊，这个他的姐妹们不是在我们这儿吗？所以他们就厌弃他啊。所以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啊，没有不被人尊重，就表示在家里不被尊重啊。这话有时候我经常跟我太太开玩笑。不是这个大凡先知的家里都没有被尊重的，所以说太太我天天呼来喝去的，我就说这个有没有这个耶稣这句话安慰一下自己 对，其实的话呢，这个其实这样的话，越熟的人他越知道，你不就都是长大的吗？对吧？你这怎么这么多不可能事情啊？你怎么成什么先知，成什么什么弥赛亚了？怎么瞧不起他？所以这个你这段经文这个。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啊，要接受神的恩典和这个真理呢，也需要信心和啊开放的心态，否则我们也可能会错失神要这个赐给我们的祝福和救恩啊。所以说，对，所以我们要一个谦卑的心，对吧？所以说这个所以家乡里头，其实这些人啊，自以为他们从小就知道耶稣在那长大的，好像从小很了解他，所以对他这些东西不相信啊，结果其实。 啊，往往是受亏损的他们自己啊，没有得到啊，所以说最后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啊，就是说 did not do many miracles，没有行，所以说他们就没有得到这个神的这个祝福啊，所以说自己受的亏损啊，所以说这个我想我们也是要特别的注意，有这个啊信心啊，还有开放的心态啊。这个施洗约翰之死啊，这边讲到14章，就讲了这个啊，芬芳西律，然后听见耶稣的名声啊，就对这个臣仆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那里发出来。”所以这时候的话，这个已经这个耶稣的话，施洗约翰的话已经被杀了。所以说这3到这个12节的话呢，这个是一段这个历史的倒叙啊，等于是已经发生了。就是他就说，因为看到啊耶稣的这个名声，就想起来这可能是这个他杀的这个啊这个约翰啊。这里边的话出现了这个好几个人的名字，我想给大家稍微的捋一捋，这比较复杂。这个有一个芬芬王西律啊，这个西律叫西律安提帕，这个西律他的一个兄弟叫腓力一世啊，这个其实一世啊，还有一个二世。那个雅基老啊，这是当初这个耶稣啊小时候这个啊大希律杀婴孩嘛，后来之后的话啊，后来这个雅基老啊接替父亲做希律王，所以等等，所以这边的话呢，看有3个分封王，雅基老啊，希律安提帕，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杀这个约翰的这个，那还有一个呢，这个腓力，这个腓力是二世，不是要说这个一世啊。所以这里头这3个的话呢，都是谁呢？都是希律的这个3个儿子。但是希律的话，这个大希律啊，就当年这个杀婴孩那个大希律啊，他不止这3个儿子啊。啊，你看，这是他们家这个一个关系图啊。这个大希律啊，这个杀婴孩的那个，他呢一共有这么多儿子啊。其实你看的话，这是第一个太太生的，颜色不一样。这个安提帕特啊，这个的话呢是第二个太太生的，这两个。啊，亚里多布和亚历山大，这第三个啊，太太生的叫腓力一世，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腓力的那个提到腓力一世啊，腓力一世。然后这边的雅基老安提帕，这是一个妈妈生的，腓力二世另外一个妈妈生的啊，所以一共你看这个列在这儿的是1、2、3、4、5，就是这个大希律的至少5个妻子啊，他其实不止5个妻子啊。那这个的话呢是原配啊，生的这个安提帕特的原配妻子，这个2个儿子生的这个太太的话呢，她呢这个太太是犹大的一个公主啊。我们知道当初有一个这个马加比王朝，最后这个犹大那个啊，他们有一段时间独立了，马加比王朝后来被这个罗马给平了。马加比王朝有一个公主啊，那是嫁给了这个希律。那这2个孩子的话呢，实际上，因为大希律本身他是以东人，他并不是这个犹太人，但这2个孩子的话呢，是有这个，因为他妈妈啊是这个犹太的这个马加比的公主，所以他有犹太血统，所以这2个孩子的话呢，被认为是啊有希望，就是好像接替希律掌控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犹大地的啊，但是的话呢，这个因为这个第一个儿子，肯定这个心里头这个有这个嫉妒啊，然后就挑拨啊，最后的话呢，这2个孩子呢都被这个希律给处死了啊。希律这人非常多疑，但是最后他自己也没有逃脱厄运，他自己被他爸爸死前给处死了啊。所以这3个都他被他亲生父亲杀死了。那这个腓力这个一世的话呢，这个人比较就是像那个，这个比较这个知道明哲保身啊，他呢就没有参与到这种政治里头来，所以呢一生呢居住在罗马，然后当一个狱工似的，所以他呢比较那个没有啊。其他的话呢，这三个啊，刚才我们提的三个这个这三个儿子啊，就分封了，当了分封王这三个地方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三个分封王啊，亚基老，然后的话希律安提帕、腓力二世啊，他们这个三个分封王。那这个亚里多布啊，虽然他们俩后来被处死了，但是他们有些都有自己的子女啊。亚里多布有这个亚基帕一世，还有这个加西斯的希律，还有一个希罗底啊，希罗底是这个 亚历独步的女儿，这个希罗底的话呢，她先是嫁给谁了呢？嫁给了这个腓力一世，腓力一世，和他等于是这是等于这个希罗底等于是他的什么人？什么关系呢？侄女，对吧？他的侄女，因为他是他的女儿嘛，对吧？这个他这是他的哥哥，他的侄女，所以这个腓力一世娶了自己的侄女，生了一个女儿叫萨罗米。后来的话呢，你要看到这个，正好圣经这块说的这块，起先希律这个希律就是分封王安提帕，为他弟兄腓力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锁在这个监里头这个希律就指着分封王希律安提帕和这个腓力一世，那就是这个希律这个安提帕，他的话呢，等于是又和这个希罗底两人的。那个本来希罗底是腓力的太太但是他们俩，这怎么回事啊？
上个礼拜演习下场，
这个礼拜还会有吗？
行吧，上个礼拜的还可以，等咱们出去。
咱们出去吧，好吧，那我们就到这儿了。哎，网上到这儿了，网上有，我的，
完了还可以再回来。
OK，我们先停在这儿，好，我们这个继续刚才火警演练刚才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是看看。这个希罗底希罗底是这个亚历多布的这个女儿，然后和这个腓力一世生了这个萨罗米。然而的话呢，这个安提帕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这个和他这个和这个希罗底俩人这个有这个暧昧的关系他们俩后来的话，这时候因为这个约翰这个就是斥责这个希律说你这个。这是不对的，对吧？这个约翰说：“你娶这夫人是不合理的。”希律想杀他所以说这是这个一段的这个历史背景所以说这个是安提帕这个囚禁和杀害这个世袭约翰，后来有这个戏弄耶稣的就是这个安提帕。那后来的话呢，这边还有一个这个亚基帕一世、亚基帕二世审问保罗的。反正这个人物关系，大家就说有时候在圣经里头他就说了，就提了一句，比如你搞不清楚这个分封王希律是哪个希律腓力到底一世二世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这个等于网上一些给我们就总结得很好，可以拿来可以然后看一下，对，所以这个是希律他们这个家谱家谱。所以这个下面的话，我想是讲到这个14章的话，然后说是耶稣给5000人吃饱然后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我想把这个两个讲完就差不多了，讲到这个14章讲完它。这个五饼二鱼，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五饼二鱼这个词其实非常有意思，他说。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剩下这个词我们会特别讲讲。所以这个五饼二鱼，大家从这儿能想到什么呢？这个其实想有没有想到这个当年的这个旧约这个天上这个降玛纳，摩西带百姓也是在旷野中，也是没有吃的，没有降玛纳，对吧？然后。也可以从此没看到这个将来的这个天上，对吧？这个马太福音8章11节说，将来天上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所以我们可以整个看到这个过去现在和将来过去摩西12支派现在的话呢，五饼二鱼这特别说的装满了12个篮子。 特别在这个意指啊，对吧？暗指十二支派，啊，讲的将来天国的盛宴啊，讲的天上啊和这个神同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啊，他这个其实的话呢，现在每天也在源源不断的为我们每位基督徒提供丰富的供应啊。其实不光是我们啊每天的这个恩典啊，每天我们家庭啊。我们这个每天的所需啊，我们的所思所想啊，我们身体的需要啊，包括我们这个属灵的需要啊，神都知道啊。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都源源不断的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这个供给啊。所以说啊，神是我们的这个真的是这个大牧者啊，这个有神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不致缺乏。然后谈到这个水海面上行走啊，这边有句他说这个14章22到36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啊。”这个词的话其实挺有意思啊。他说这个，他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希腊文叫 “ego me”，“ego me” 什么意思？就是我是啊，包括在这个约翰福音多次提到。啊，什么说？Before Abraham, I am，就说没有亚伯拉罕，I am，对吧？这个一说这个 I go and me，这个其实就是神的一种表达方式，我是啊，I am who I am。所以说，基本上这个意思就有点说啊，另外一种翻译说，你们放心，我是什么呢？神啊，其实他就这个一说我是啊，你们不要怕啊，这个本身这一个一种神的宣告啊，一说。这个词不是谁都可以用的，不是说 "I go, I me"，就是说我是。这只有神一说这个，像犹太人一听说有人这么说话，就必须要把石头打死啊！这是说健忘的话，自己把自己当神了啊！但是耶稣他就是神啊，所以说他说这个后来这个他不是船上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后来这个彼得也是这个想在海面上行走啊，他就是拯救彼得，平息风暴。然后门徒们敬拜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这是马太福音中门徒唯一一次用这个完整的这个头衔来称呼耶稣啊，也是神的儿子。暴风雨过后，那个耶稣在这个格尼撒勒医治病人。OK，所以我们那下面就是15章，我们就已经到这儿，到这个14章。所以说我们现在说话就看到这个整个这个马太福音，它就是四福音书之一啊，从不同的角度来这个描述耶稣基督啊，这个地上3年半的这个医病啊、赶鬼啊、传福音啊、布道的这些事情啊。所以说，那么现在上个礼拜讲的12章。讲到开始这个彰显弥赛亚的身份，但是受到这个这个由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迫害但是的话呢，神的这个事工在各地啊彰显神迹，医病赶鬼等等等等，然后慢慢慢慢的话，按照神的预先的这个计划，然后最后走向这个十字架道路，最后3天复活为我们做成救恩所以说，我们再次这个回顾这个马太福音。看到神当年所行的这些神迹，让我们今天也再次好像历历在目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这些为我们的这个罪而来为了关心我们这些每个人的这个真实的需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当初清朝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外国宣教士来到中国办医院、办学校这个给办这个什么，然后慈善机构，让这些百姓然后有这个真的，然后他们因为这些。就相信了所以说这关心人的这个疾病所以耶稣来了之后，你看在各处医病赶鬼，然后宣讲，并没有说耶稣来之后待在会堂里头一天就待那里头不出来了，没有，跟百姓同吃同住知道百姓的疾苦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基本上就讲到这儿所以说我们先做个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上午这样的时间，一起查考 马太福音13、14章，我们看到耶稣这3年半在加利利地在里面行神迹五饼二鱼等等真的是神丰丰满满的供应今天神仍然是每天看顾我们的神每天和我们同在。我们真的是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一切我们的需求，神自然就加给我们。我就求你再次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我们看到乌云漫密布，但是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可以穿过云层，看到云层上面仍然是霞光万丈，仍然是神的这个阳光灿烂。如果我们再次真的是学习顺服的功课，在这世上按照你的旨意活出我们的这个过每一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因为你的肝、你的杖和我们同在。祝我们再次感谢你，不但赐给我们每天的丰富的供应，也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粮食，也更在创始前拣选了我们成你的儿女。我们再次怀着感恩的心过我们的每一天，主就求你真的是圣灵每天和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感谢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大家。